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3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有何反应？中俄关系升温，双方各自有什么考量？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访谈，今天我们加热点快评：贸易战硝烟再起，美国为何爽约？主话题是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乌克兰基辅警方说，宣称为逃避政治骚扰而逃到国外的俄罗斯记者巴布琴科在基辅被枪杀。乌克兰总理指责俄罗斯与这起谋杀有关。乌克兰当局说，巴布琴科看来呢，在5月29号购买食品之后，在他的基辅公寓门口台阶上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41岁的巴布琴科的丧生震惊了他的同事，并加剧了莫斯科和基辅的紧张关系。巴布琴科丧失几个小时之后，乌克兰总理德罗伊斯曼在脸书上发文说，我相信俄罗斯专制机器不能忍受他的诚实和坚持原则的立场。但是在莫斯科，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克里姆林宫与此事无关，并说已经自行开始了对巴布琴科之死的刑事调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前往新加坡出席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途中他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停留2天。马蒂斯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先后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和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里亚库杜。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马蒂斯对媒体表示，美军会在南中国海继续推进自由航行，除此之外呢，还会采取其他行动。他紧接着说，不光是美国政府，其他国家也非常忧虑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这显示美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美国政府据信即将实施一项限制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赴美签证新措施。美联社星期二引用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根据这项已经送达美国各有关使领馆的签证新规定，到美国大学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将只能获得1年的签证，这些专业包括机器人技术、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并且都是北京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此外，签证新措施呢还规定，应聘为美国商务部所列出的有关公司担任研究人员或经理的中国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签证申请需要获得美国多个部门的特别准许。据报道，计划6月11号生效的这项签证新措施呢，是川普政府反制中国据信大规模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努力的一部分。在美国白宫星期二发布对华贸易声明之后，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称，中方将保护其利益不受美国贸易威胁的影响。此外，有分析认为有必要对中方施压，以便美中双方都能够进行严肃的磋商。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日对美国川普政府新近发布的对华贸易声明作出回应。华春莹说，中方敦促美方言而有信。
在国际关系当中，每一次变脸和出尔反尔都是对自己国家信誉的又一次的损耗和挥霍。美方有关声明显然是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我们敦促美方言而有信，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与中方相向而行。
华春莹还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如果美方执意任性妄为，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的利益。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说，有一种考虑认为，如果美国不对中国施压，美方就不会有严肃的磋商。
Tariffs is a blunt instrument, and sometimes there is collateral damage.
关税是一种直接的手段，有时会有附带的损害，但是这么做好的一面是，美国政府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磋商讨论。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身处这样的情况之中了，甚至在本届政府上任前就有一种考虑，这种考虑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力量， 美国没有任何的手段力量对我们的中国朋友不施加任何压力，我们将不会有严肃的磋商。
If we don't have any leverage, the U.S. doesn't have any leverage, and there's no pressure on our Chinese friends, that we will not have serious negotiations.
蔡瑞德还表示，一些美国公司正在重新考虑供应链的问题，准备使供应链多样化。他认为这或许不是一个糟糕的商业决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星期二呢，突然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在大洋两岸和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本来剑拔弩张的这个美中贸易纷争呢，在双方第二轮贸易谈判之后就开始这个烟消云散了，但是。美国财政部长我们注意到呢，姆努钦他也在华盛顿双方谈判之后公开表示暂缓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那么面对美国出人意料的宣布这个征税，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白宫宣布的这个对中国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呢，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呢，将在6月15号公布，随后呢就将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连夜发表了声明，做出回应，声明说，我们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也在意料之中。这显然有悖于不久前啊，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中国商务部的这个声明还说呢，无论美方出台什么样的举措。中方都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个声明还说呢，中国尊重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那么今天呢，在中国外交部的一行记者会上，这个发言人华春莹，也指责美方出尔反尔，不讲信用。华春莹在讲话中重复了"中国不想打，但是不怕打贸易战"的说辞。他表示中国将采取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两周前作为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啊出访美国，与美方就贸易谈判。那么美中磋商的结果是双方不打贸易战，停止互相加征关税。那么我呢还同意进更多的美国商品来缩减贸易，而且要落实中去。接下来呢，似乎双方的矛盾有了缓和的趋势。不料风云突变，那么时事评论员关山呢，今天我们采访了这个时评家这个关山，他认为这次美国加征关税是筹码，双方的实力不够。
这次的500亿关税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进一步谈判的筹码，还要逼迫中国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和一些明确的数字上的白纸黑字的承诺，以好向这个美国国会交代。但是这500亿关税声明的象征意义很大，它象征着中美之间以往有了矛盾冲突，那么中国撒点钱，外交上灵活一点，放软身姿就糊弄过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人这次是认真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各种摩擦也只是刚刚开始。
那么川普总统曾经考虑采取措施让中兴继续经营，据报道呢，其中一个条件是缴纳13亿美元的罚款。那么下一步中兴公司的问题如何处理还有待观察。刘鹤访美之后呢，白宫突然转变态度，期间发生了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另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计划于6月2号到4号来访问中国，那么白宫宣布采取的措施呢，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访华，下一步怎么谈还都有待观察。许波。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最新的事态发展呢，美国在华投资经营的企业和分析人士都有什么样的评论呢？媒体或者民间舆论又如何看待这个美中经贸关系的这些摩擦呢？叶冰。
这个刘鹤访美以后啊，中国认为美中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当时还说， 双方暂停加征关税，他还表示如果谈判不成功，总统仍然可以重新采取关税措施。对于刘贺访美的谈判结果呢，有评论认为这只是简单的缩减贸易逆差，没有触及到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在美国国会呢，对于美中贸易谈判如何处理中兴公司的案子呢，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女儿伊万卡的商标注册刚刚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而且呢申请呢很快就获得了通过，引起呢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其中可能有政治因素的质疑。那么在中国的美国商会也认为呢，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上，比如政府干预市场准入、强迫技术转让等等，而不是贸易逆差。那么时事评论员关山认为呢，美中双方现在都没有互相让步的意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关山的评论。
总之，习近平政府之前的强硬的调门，再加上国内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捆绑，那么让他很难再往后退一步。美国那边呢，似乎川普是想有所退让啊，但是整个贸易不平衡的结构放在这里，川普的承诺、竞选的承诺，以及朝野上下对这种不平衡贸易和技术外流的这种忍受已经到达极点，所以也把川普推到前面，使他不能够轻易的松口。
另外呢，刚才新闻也报过啊，美国还宣布收紧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政策。美联社报道说呢，如果中国研究生申请修读机器人、航空等高科技项目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他们的签证有效期最多一年。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呢，美中双方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使两国人员往来更加便利。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论坛期间称赞中国是俄罗斯的可靠伙伴，中国外交部5月29号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称中方愿同俄方展开战略性长期的合作，以实现更深的利益融合。那么在当前国际局势中，到底什么因素促成了中俄变成亲密盟友？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目前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呢，在回答新华社总编和平提问的时候，普京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俄中关系发展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吴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两个关键词，历史最高水平和特殊意义这两个关键词呢？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中俄关系达到这样的高度？吴博士。
对，我认为呢，中俄之间现在促成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我认为是和之前的沙皇俄罗斯以及苏联相进行比较的。第一点呢，就是说中国与沙皇俄罗斯时期，也就是说清朝和沙皇俄罗斯时期呢，其实存在着很多领土上的一些争议问题。这些领土问题呢，一个是中国和沙俄之间有一些战争的问题，还有一些中国在对付啊，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入侵者的时候呢，沙皇就是沙俄进行了一些调停，而获得了很多的土地。这个土地上争议呢，今天为止还是依然存在的。另外一个呢，中国和苏联呢，在60年代初、50年代末的时候呢，进入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争斗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中苏啊对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一些分歧，这分歧呢导致中苏之间的争斗不断。那么现在呢，中俄当达到这个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后，特别是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呢从发达国家一下子变为一个基本上属于一种初级发展中国家的一水平，也就是说中苏之间的这种中俄之间的交往呢，使得中俄之间它在经济发展上可以相互扶助，因为中国也是从发展中国家逐渐向这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这种迈进。那么这样的中俄之间有很多有互补的地方，这些互补的地方呢，我认为才造成了现在的中俄这种前所未有的一种紧密的关系的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对于普京的这种 评价，中国外交部呢在几天之后才做出了正式的回应。那您认为中方真的认同普京所说的这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吗？
我认为呢，之所以在几天之后才回答呢，我认为这是一种中俄之间在理解上常常有一种差异的一种表现。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就可以听更加清楚一点。比如说中方当提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俄罗斯对于一带一路理解呢，第一个是一开始是比较迟疑的，但是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尤其丝绸之路，它到底是经过蒙古，还是经过远东，还是经过哈萨克斯坦，到底是哪个方向？其实最后中国当解释了以后呢，就是说它有可能经过这个巴基斯坦嘛，也许经过哈萨克斯坦，但是经过哈萨克斯坦其实又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当初的首都是在阿拉木图，那么后来它迁都到阿斯塔纳，阿斯塔纳的硬件建设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如何进行软件建设？那么中方如何和哈斯坦进行结合？中方又如何哈斯坦及俄罗斯结合？那么这样就变成一带一路如何和欧亚联盟之间的结合？就是大家在理解的这方面的时候呢，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在另外一个，比如说当中方提出来北极航道的时候，就是通过北极达到欧洲这种北极航道的时候，其实俄罗斯的叫法并不叫北极航道，而叫北极开发。那么对于北极开发，就是说他认为北极周边地区有很多资源可以开发，但是中方只认为这是一个道路，只要走过去就可以了，不涉及开发问题。所以说我认为中俄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呢，经常会有一些偏差，但最终呢还是能取得一致。我认为这种称呼呢，就是新华社这种普京提出来这个说法之后呢，我认为中方的理解，过几天理解这些东西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原因。所以说呢最终能够理解，我认为也不足为奇，因为呢中俄之间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有很多的分歧在，但是这分歧呢并不影响最终能走到一起。但是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中俄之间呢会一开始反应的时候呢会比较谨慎，怕有言辞上的一些失误的一些状态出现。对，
好的，我们感谢吴飞博士在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我们加热点快评：贸易战硝烟再起，美国为何爽约？主话题呢是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白宫星期二发布声明，宣布为保护本国技术与知识产权免遭中国歧视性的贸易行为影响，美国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含有产业重要技术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迅速做出回应，称白宫这一做法显然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中国官媒还重申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贸易战为何硝烟再起？是美国出尔反尔，还是中国欺人太甚？我们在讨论今天主话题之前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丁薛良教授来做一个热点快评。中国指责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宣布的对华贸易声明是出尔反尔的行为，香港的丁薛良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有一点出尔反尔，但这个出尔反尔的原因呢，到现在大家都是猜测的焦点。究竟是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半岛的危机，现在川普自己觉得已经是这个十拿九稳了，因此不需要中北京帮忙了，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嘛，就是美国国内政界的压力太大，尤其国会，所以现在到底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个川普行政当局的这个改变这个策略，改变这个和中国之间打交道的这种方式，现在大家都在猜。
那么美国方面宣称呢，说加征关税呢，是为了保护本国技术与知识产权免遭中国歧视性贸易行为的影响，主要呢是指中国强制要求美国在中国投资需要转移技术的这个问题。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说法？
是美国总统他经常改变他的做法，的确是表现出这个出尔反尔的这种任性的脾气啊，这样的性格。而且他对于中国制造2025进行干预，我认为这也是不明智的，这的确有点像是干涉中国的内政。除非他能够证明中国制造2025啊，它是中国加入 WTO 的承诺的一部分，或者说呢他可以要求中国减少补贴啊，或者是改变一些投资需要转移技术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些呢都只能通过一对一的谈判来解决。而美国呢不能够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啊等等。
好的，那我来请教丁教授，根据美中双方的态度，您预计贸易战是不是就不可避免了呢？现在
现在显然看起来就是说全世界大部分的观察家中间那个比较悲观派现在是当上风的。那个原来嘛，大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认为分析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两个第一号大国跟第二号大国之间一打起来，全球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很快呢就是这个烟消云散。然后呢，川普呢又他的这个推头又讲了许多好话，也特别又讲了这是中国国家元首亲自给他打电话，他卖一个人情，弄得就好亲热的样子。但是很快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大堆美国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反应就起来了，甚至欧洲方面，我看了很注意的就是欧洲方面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川普不应该这么快就把这个事情就当做一个个人跟个人之间关系聊了，说你这个事情刚刚就把这个事情放在桌面上，你总归要制定个规章制度吧。所以这个话还没录音，然后川普现在又把500亿的这个关税这个手段又拿回来，又说6月25号要这样。所以显然看起来就是说全世界对川普这样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对他的多变，他是不是一个常规的行政官员，不像他以前的好多任这个美国总统一样。即便全世界观察家有这么样的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是被这个过去这个十几个小时的这个突变弄得有点大吃一惊。所以大家以后呢，看是对所有的预料都不要抱得太大的这个信心。
好，那我请教胡教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原定即将启程前往北京去落实两国贸易谈判达成的共识，那胡教授，您觉得罗斯还会成行吗？
我认为罗斯应当会成行，他只要是理性的话， 川普他出尔反尔也有可能他只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啊，只是为了提高他谈判的砝码。
嗯，
我认为中美之间不应当打贸易战，而且我估计也不会打贸易战，但是很有可能打技术战。也就是他在美国在技术方面不断的限制中国，甚至对中国的留学生进行限制。实际上这可能是技术战的一部分。
嗯，
而这个技术战可以说美国它可以制裁中国，中国呢却无法制裁美国，因为中国的技术从技术的层面来说是远远没法跟美国相比，所以这个技术战也称不上是个战，是个 war， 因为它是不对称的啊。美国它可以制裁中国，中国很难制裁美国，但是这种技术战很有可能会比较全面的爆发。
好的，我们感谢丁学良和胡星斗两位教授的热点快评。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美国总统川普近日透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解禁中兴达成了协议。主导中兴制裁案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他表示解除禁令的条件包括追加巨额罚款，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改组中兴管理高层，以及必须要购买美国产品。目前陷于瘫痪状态的这个中兴公司呢，逃过了死劫，可是中国举国上下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媒体以中国之痛来形容事件引发的震撼。习近平过去一个月呢，接连五次谈中兴问题，强调国之利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中兴事件为中国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中兴的问题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丁教授，你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兴啊起死回生了，中国应该高兴才是，但是我们看到媒体和网上却是一片反思啊。香港的丁教授，您怎样评价这个美国解除中兴禁令的这四个条件呢？
这四个条件打的这分量都不轻，这个一个罚款这一下，根据很多这个分析嘛，这一下子把这个中兴的这个纯利润就砍掉了很大一块。
嗯，
然后呢又派驻这个管理人员进入管理层，这个做法呢，以前美国老抱怨说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最早的时候是需要在外资企业里面进工会，建立工会组织。
嗯，
后来呢又要派驻这个党团组织等等，现在美国显然是用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个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的运作，这个就是等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嗯，
然后呢有其他的这个一些的这个你像四项东西加在一起，但是我要很客观的说一下，即便这个四项的这个反制手段加起来分量很重，也比原初不解禁令极有可能导致中兴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停产歇工比这个还是要好多。所以说这是 the second worst solution， 这第二坏的，对他来讲是第二坏的后果，而不是第一坏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啊。有人说解禁中兴的这个条件太苛刻，更有人呢以辛丑条约来形容不平等条约嘛。啊，那胡教授您怎么看川普和习近平这个讨价还价以及这个中兴解禁这件事呢？
很难评价他是不是苛刻啊，因为核心技术在人家之手，让你生存就显得比较慷慨了。
嗯，
试想如果核心技术在中国之手的话，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火如此高涨，一片的喊打喊杀之声，那中国人能够这么慷慨吧？慷慨吗？恐怕还做不到。
嗯。
最后能够讨价还价，达成某种妥协，也反映了中国最高层的冷静和智慧吧。相反，在民间反而是不冷静，中国的民间充满了非理性，什么辛丑条约啊，即使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建大使馆，容许各国派兵保护他的大使馆，不也是世界各国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的一个做法吗？
嗯，
所以以文明来征服野蛮，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一个幸运。中国应当由此反思，就说中国应当更多的来反思，我们是不是该改变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中国应当彻底去遵守国际规则。
嗯。
啊，中国既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对伊朗、对北朝鲜的制裁，那就应当做到，体现中国的信用。体现在国际上，取信于人，所以我觉得中国还，反而应当更多的反思。
嗯，好的。那么有媒体就说中兴之痛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高科技的共同之痛，甚至呢有人说这是中国之痛。那丁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中国它究竟疼在哪里呢？
哎呀，疼的地方可不少了。我还真是希望这件坏事变成一个好事。当然这个坏事是从中国的利益立场来讲了，这个坏事变好事呢，它有好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它就真是要从上到下的要好好的反思，因为中国在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40年来，既注意对外的开放，确实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这个大部分人都这么客观地认为的。但是最近的这些年来呢，好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子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仅仅是在宣传上、口头上、发言上这么认为，就是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是缩短了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之间的距离，甚至已经超过人家了。讲这种话的人，这个有地位高的，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有做媒体的，也有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有官员等等。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内心里这么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老大了，那么这一次呢，盔甲他们这个老大的心理啊，还没有维持几个月，一下子就被中兴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浇了不是一盆冷水了，浇了一盆冰水。而且我真的希望呢，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他们吸取一个经验教训，就哪怕你进步的相当快，你离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你还有相当的差距，而这个差距靠做宣传，靠给自己壮胆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靠少数人出来以这个讲高调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从科研的体制上去解决。这里啊，我觉得就中国的有些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说中国并不是在过去40年来没有重视这个芯片这个高等技术，中国人也不是大傻瓜，大家都是傻瓜，中国也不是这方面没有花足够的资源，也花那么多资源，那么现在就要反省一下，既然你这么多年来也重视这个事儿，也花了那么多钱，你究竟产生了多少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这个在这个芯片技术上的这个进步或者突破呢？我想这才是真正要反思的第一个要点，当然还有其他的要点。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胡教授啊。中兴事件呢，看来确实触到了中国的痛处。从这个我们从各界反思情况来看呢，它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与美国实力之间的一个差距。刚才这方面呢，这个香港丁教授谈了很多。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认为这个丁教授讲得非常对，就说中国呢，应当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是不是存在某些问题？中国过去也建立了集成电路这个基金，也大力的投资一些芯片，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曾经08年， 这个还号称五年之内中国的芯片技术要全面超过美国，那是2008年，那现在10年过去了，超过美国了吗？所以靠那种大跃进的方式呢，肯定是很难达到效果的。芯片它是集成电路啊，它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集成啊，在一二十种主要的芯片领域，中国的国产芯片的占有率大多数都是零，少数为2%、5%，及个别的领域中国国产芯片能够达到15%，最高22%的占有率啊。这个不仅是芯片，比如说在高铁方面，这是大家引以为傲的，但是实际上高铁的一些关键技术，什么动力系统啊、制动系统啊，甚至那种高强度的螺丝帽啊，什么啊，这个那种不会脱落的那种螺丝帽也要靠进口啊。当然中国这些年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就像那个工信部长所说的，中国在世界上大多数领域，但是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属于第四届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属于刚刚登堂入室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国家。但是近几年呢，普通的中国人呢，普遍处于那种骄傲的、亢奋的、非理性的状态，不许说问题，不许说落后，否则就会挨骂。所以说，我就觉得整个国家好像处于某种癫狂的、非理性的状态。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他们的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说法，比如 Alex 廖这位网友就说中兴啊，30年前在缺乏资金和人才情况下呢，自研交换机进入外资垄断市场，而如今呢，有近10万高学历的却被轻易卡死。中兴之痛既有体制问题，更因为浮夸风导致全国上下对自己不切实际的判断。国内政治环境总是鼓吹赶英超美，自我膨胀，导致国内运营商一再不顾技术限制，以追求高精尖的国际为最新应用为政绩，导致各技术企业呢，为了市场利润放弃自研而依赖外购。还有很多这个网友持同样的看法，我们就这儿就不念了。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中兴这个问题啊，归根到底你靠闭门造车，然后去求人家的技术，让人可怜你给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啊，还是用战争来解决，拿下台湾才是解决中兴之困的关键。
好的，谢谢你，天津王先生啊。我们谈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主题呢结合起来，不要扯得太远了。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请讲，孔先生，抓紧时间。
我看呢，我的看法啊，就是中国中兴，实际上什么是中国呢？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谁是中共？中共就是习近平。你看看49年以后，你看看这个中共，毛邓江胡习，这个国家一说就是13亿人民怎么着，跟我有什么关系？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什么时候都是老百姓受苦，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他个人的事儿。
好的，
跟各级官员都没有关系。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啊。我们再来选读啊几个网友的评论吧。玉玺这位网友说，他说中兴事件标志着共产党那种用破坏国际贸易秩序来获利的手段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反感，西方已经开始用实际手段来捍卫国际贸易秩序，中兴301条款都是要中共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埃德温陈下一位是家业尊者呢，他说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资源，中兴这些企业出问题就是党的企业出问题了，不能赚钱了，而被美国拿捏的这些企业产品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埃德温陈 他说，中兴等军事或半军事企业是中共的真正痛点，因为中共追求富国强兵。请注意，中共不追求民富，而追求特定地域的最强暴力。假设中共是一个流氓，他靠最强暴力来赚生活费，象征暴力的刀子却握在别人手里，他当然胆战心惊，怕别人向他报复。中兴就是中国刀子的最重要的部件，却握在美国人的手里，这意味着中国刀子不在中共手里，而在美国手里，中共没有任何的合法性。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呢读了许多呢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接着来继续讨论。我希望我们的专家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对网友他们的评论呢做出他们自己的反应。中国我们看到呢，他在反思，可是美国也在反思。国会很多人就猛烈抨击说，川普解禁中兴这个做法呢是不明智的做法。民间呢更有很多人把它说成是川普及川普家族以国家安全利益来同中国做交易。那么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要素也不能全部排斥，因为在时间上确实是很近。你看这个伊万卡他女儿这个名牌这个事情，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证据，所谓证据吧。我们没办法说是建立100%的这个因果关系，但至少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太短了一点。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您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的为川普辩护，有的嘛大部分嘛是反对他，还有的嘛讲一些很恶心的话，是吧？就对川普啊他们家庭。我最重视的还是中国方面怎么反思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 window， 是一个窗户，就是刚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个窗户打开了这个打开，就光线就进来了。因为我们都要晓得，就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人造卫星呢，首先上了天以后，那在美国造成的震撼，比中兴这个事情现在在中国造成震撼要大很多很多。那么美国后来的反思采取了多少东西呢？采取了多少，变成了多少的正确的政策，包括科研，包括教育，包括人才，包括资金的配置，包括产业技术方面的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那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能够从中兴某些的这个危机上，也能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从制度的改进，从制度的进步，从体制的更加往前进，变得更透明，变合理出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世界21世纪这个世界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什么叫知识为基础？就是高等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竞争。而这个竞争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打仗的，但是你这个国家的综合的实力就是靠这种在支撑。如果中国不能从中兴目前这个危机上吸取，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跟世界上的最先进的科研这个体制要缩短距离的话，那我觉得这太遗憾了。你是给人家打了一棍子，结果你也没吸收到很好的教训。那么过个若干年，可能过不了若干年，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上，那么人家又会给你打一棍子。
好的，那么谈到美国的反思呢，我们一位网友叫 Peter Wind， 他回应刚才丁教授的这个说法，他说媒体呢已经很确切地报道了川普在提出对中兴放水之前，川普家族和中共有几笔交易。无论川普是否承认，媒体都会拿这个来做文章。所以呢，川普就想放生中兴，现在也很难这么做了。我继续来请教胡教授，更多的人呢却是赞赏川普的眼界和这个谈判手段，说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兴的问题，以近乎空手套白狼的这样一个手段呢，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被迫让步。那胡教授，您怎么看川普的手段和这个策略呢？
的确，川普出尔反尔啊，这漂浮不定呢。也可能是他的一个谈判的手段。这种手段反而给对手以震慑，或者说很难把握。而且川普他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吧，他也反映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就像刚才也有网友所说的，现在美国无论是 朝在朝的是在野的，还是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啊，他们几乎全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嗯，
啊都主张对中国强硬啊，这个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幸亏现在呢，我认为川普他可能是他的第一阶段，目前的川普他只谈贸易，只谈经济利益啊，但是如果他连任成功了啊，很有可能他有他的第二步，那可能就是利用中国的这种骄傲情绪啊，利用中国的这种抛弃了韬光养晦，好像不再埋头发展经济，以及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将中国拖入到新的冷战，
嗯，
就像对前苏联那样来拖垮这个红色中国。因为川普他毕竟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那他与小布什的那种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的手段和策略，咱们是不能够低估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继续接电话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嘛，他们啊这个听众观众在线上等候，我们来接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觉得其实就川普的这个商人的特点，
嗯，
就是反治国，就是跟那个外国外交在上面，但是他这种就是出尔反尔的话，确实在国际上我觉得让美国的这个信誉度肯定会下降。
嗯。
但你比如很多网友来说，就是一强调中国这个经济或之类的，就说中共是怎么的邪恶。其实无论怎么说，中共也是中国现在稳定的力量，也没有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现在有实实在在的感受。
嗯。
中共是其实跟八十年代之前中共是不一样的。
嗯。
没有那么就是说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例
子。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啊。现在我再来给大家读几个网评。李中办，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兴啊是典型的集权国家资本主义企业，靠国家补贴违规争夺国际市场，现在制裁罚款是打痛在集权利益集团身上，中共鼓吹举国体制争夺世界话语权控制权是非常危险的行径，自由世界只有举世体制，集中自由世界的全部力量才能压住中国的恶劣攻势，要精确打击独裁集权集团七寸以上才能够下好这盘大棋。沈小二这位网友说中兴之痛，第一在于国家体制，从古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重面子轻里子，高科技需要重视里子，靠假大空的大跃进那是完全不行的。第二，国家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民众自我感觉太良好，而且一切都向前看齐啊，伪帝啊！这位网友说，中兴是中共在西方社会入侵的一把利剑，依靠中兴偷盗的技术，跟其他独裁国家合作，试图破坏世界的民主制度，依靠贪腐来入侵民主国家的官场。现在中共手里没有了兵刃，只能束手就擒了。不管是科技发展，还是其他独裁政权的合作，都将穷途末路，而中国人也很快就会在中共的洗脑中清醒过来。我们再接一个电话，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
你好，
请讲。
就是中兴，其实中兴目前的做法，其实它就是反映了在中国所有这个企业一种做法，它是不去这个遵守这个一些规章制度的。
嗯。
但是在中国的企业，比如说很多，比如说像展讯啊。像这个中粮啊等等这些企业一样的，它是不遵守这种国家的规定和包括它当地的政策，它是不遵守的。当它一旦出事的话，背后就会有这个国家去为他们去这个扫屁股。
嗯，
所以说中兴目前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就是国内所目前基本上是90%。出现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上海这位李先生呢他说的问题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就是说中兴一旦出事了，国家会给他承担，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呢，说中兴违反所在国的这个禁令，向伊朗和朝鲜出口产品，这不像是一个公司管理层级所能 做出的一个决定，而是奉命行事。那么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猜测，因为这个很多年以前呢 VOA 俄罗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时候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当时呢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火的一个大国营企业叫做北方公司还是北方工业公司，当时也是牵涉到就是在这个中东啊这个出售武器，那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许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售外交武器的，结果呢出公司的出售了，当时就是为这个事情也是中国跟美国之间跟其他国家之间吵得一塌糊涂，后来调查了好半天以后也发现有些方面是公司自己确实是公司自己做的事儿，不一定是中国外交部去批准的，因为公司它要牟利你知道吗，
嗯，
那个中国政府它不可能在每一项交易方面都盯得那么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都要客观的看，但是这个我倒希望就是在中兴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以后啊就是还是要就是做大生意的公司也还是要做老实人，你做小买卖的也许你投机取巧这么搞了一样，像你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而且这个伊朗和朝鲜又是美国制裁的头两号的目标，你一次两次也许不会打到把柄，你事情多了你肯定会打到把柄的。那么这个从规则角度来讲，中国的那些所有的走向国际的公司，不管是国营的也好，民营的也好，公司合营的也好，我们大家都要吸取这个教训，就是你要做大生意，你要做老实人。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啊。有人说呢，根据中国的央企或大型国企的经营方式呢，中兴似乎有代人受过之嫌。那么显然，刚才丁教授不同意这种说法。那您认为中兴违规是一个企业行为呢，还是一个国家行为？
刚才现在丁教授说的挺好啊，我没法说他到底是企业行为还是国家，因为我们都没有证据。
嗯，
我只是想说呢。就像刚才丁教授所说的那种机会主义，无论是企业的还是国家的啊，这种机会主义、投机取巧这种潜规则，它害了很多中国人，也会伤害中国。那种厚黑学文化、谋略文化啊，这个说一套做一套啊，它都会使得中国远离世界的主流价值，远离文明。中国还是要建立起一套现代的文明制度，要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要从这种国有企业的为主，转变为民营企业的那种为主，减少国家的干预。
嗯，好的，我现在再来接一个电话，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我正好接着那个胡教授刚才说的民营企业。他这个本来他这个中共这条制度本来就是不允许你有创造力，不允许你有自由的灵魂，你没有他这也限制那也限制，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创造力，所以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反对自由的。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浙江的庄先生。中国的反思呢，我们发现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重要的高科技不能受制于人。据报道习近平他在过去一个月之内呢，接连五次谈到这个问题，谈到国之利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谈到这个问题。我请问丁教授，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把芯片工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吗？
我不是做芯片的，但是我可以从其他几个案例上做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估计，就是虽然中国有现在钱很多，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很强，能举国能办一件事儿，但像芯片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吧，我不觉得你定了一个目标，你就有把握100%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能够完成。我为什么就会讲这个话呢？我是从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中国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这个中国的空军呢，这个造飞机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它不能突破。那个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比这个芯片这个事情要长很多很多时间，而且这就是军火工业，也花那么多钱，而且也从那个前苏联的好几个国家引进了一些科学技术，赚人才，包括从香港过去的也有的。但到现在为止，中国这个空军最好的这个战机的发动机，你还自己来进口。你定了一个目标，你花很多的钱，你组织很大的力量，你举国做一件事，在有些事情上你是能做成的，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你是做不成的。
嗯，
要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用按照这个模式都能做成的话，那美国老早就不给你灭掉了，因为美国不会这么，美国没这个底子啊。
是的， 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胡教授啊，这个刚才丁教授谈了这个问题，说中国人常常呢，他以自己的举国体制为傲，称中国呢善于叫弯道超车。那您怎么估计中国的芯片工业，它能在短期内拉近与美国的这样一个距离吗？
啊，刚才丁教授也说了，这个像前苏联，它也是举国体制，卫星也上天了，它可以拿很多体育金牌，但是没有办法使得整个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取得大的进步。芯片工业啊，一个芯片上指甲壳上大的那个芯片上含有几十亿个甚至到200亿个晶体管，啊，要经过几十道复杂的工序。它与整个国家的工业水平是相关联的，必须扎扎实实，必须具有工匠精神，必须要有那种精密的仪器作为后盾，那种大跃进的做法，我前面也说了，2008年的时候曾经号称5年就要拿下这个芯片超过美国，那最后它只能是骗取国家的科研经费而已。所以我们的国家部门呢，千万不能够被忽悠，要警惕这种急功近利、浮躁情绪，甚至是欺骗国家的行为。
好的，我再来接一个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我觉得那个美国西方国家要对那个共产党里面就是高新科技要进行打压。如果说按共产党的军队掌握了高新科技，那将来不得了，将来会要西方和美国的老命的。谢谢。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呢，他回应我们刚才这位电话观众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中兴啊，就是中共国家的缩影，中共用山寨的马克思主义来治国，假大空是它的底色。中兴作为一个技术山寨巨头，它没有核心技术，多年净利润低不过最近两次向美国开出的罚单，却还能屹立不倒，全靠国家给它输血来续命。它的本质是依附于中共国有体制怪胎，靠垄断和政策扶持的，没有丝毫竞争力和效率的假大空面子工程的承包商。我们呢本来还想请两位嘉宾呢再进一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观众他们的这个说法，现在呢看来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丁学良和胡星斗两位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打停再打，川普贸易战术北京能否接招。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